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二的六组谈经的讲解。我们上次讲到六祖慧能大师谈到令所有的人在此刻就惊艳到西方世界，他把西方世界挪到了眼前。接下来，六祖大师讲到，若东方人心善，再四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自性西方。你如果是，即使往生到了西方世界，但是你心恶，你心里面仍然出现了恶念、坏的想法，那么实际上你已经堕落到东方来了。所以，六祖讲，这个跟你是否身处在东方还是西方没有太大的关系，这跟你的心有关。他后面念了一首偈颂，这首偈颂听上去似乎跟禅宗跟禅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偈颂完全是讲怎么样做一个善良的人，清贫何劳持戒。啊，你的心要完全平，没有怨言，那么你就用不着再持宗教的那些戒律了。行止何用参禅？啊，你的行为如果是耿直的、笔直的，你就用不着再修什么禅定。恩则孝养父母，啊，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谦卑和睦，忍让和睦。忍则众恶无宣，要忍耐其他人对你犯下的恶。若能钻木取火，欲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扰意，成道非由失前。每天要做这些善的事，那么你离成道就很近了。菩提指向心力，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这首偈颂非常奇怪，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偈颂出现在六祖慧能的嘴里面，出现在禅宗的经典里面，显得非常奇怪。因为自唐宋以来的整个禅宗，几乎都是谈玄说妙的，讥讽话头啊，禅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些东西，往往都是一些玄之又玄、无法破解的一些谜语。但奇怪的是，在禅宗的最经典的六祖坛经里面，他讲的话一点都没有玄妙在里面。这首偈颂显得如此的真实平常，为什么？而且六祖是把它当成真正的成道方法来推荐的，他并没有说你这样做，你可以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好人可以升天，可以往生净土，没有。他说你按这样做，成道就离你并不远了。他并没有像后代禅师那样，庭前柏树枝啊，狗子也有佛性。啊，这个托死尸的是谁？念佛是谁？等等，没有给出任何玄谈的东西，玄虚的东西。他给出的东西是如此的平实，清贫、行直、孝养，啊，谦卑和睦、忍让，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不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扰意，他讲的东西几乎都是伦常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最最核心的那个禅到底有什么关系？近代其实以前我记得在很多次都提到东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叫王凤仪，他是一个真正成道的圣者。他成道以后，也并没有讲那些玄妙的东西，没有讲高深的东西。他成道以后40年的时间，在东北宣扬的全是仁义道德， 怎么样孝养方亲，怎么样对待亲朋同事，对待其他人。为什么这两个成道者，六祖慧能跟王凤仪，都提供类似的方向，他们都把手指指向了类似的方向，他都告诉你，你先不要去追求那些玄虚的、空谈的东西，他给的你一个成道的路标，反而是非常踏实的、朴素的，这跟后世禅宗区别太大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看六祖慧能本人的一生，也许你就能发现那个秘密在哪里。在六祖到五祖弘忍那儿半夜求法啊，听到五祖和他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他就在金刚经的这句话里面突然间悟了，他在那个瞬间突然领悟到所有的万法都在自心当中显现，也就是你面对的整个世界，这个物理世界，你眼前的这个桌子、台子、凳子、茶杯、墙壁、整个房间、电脑等等，这个物理世界是与你的心相对的。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开悟者，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他会突然发现他眼前的世界是直接由他的内心回应的，直接来自于他内心的回应。所以你是什么，你眼前的世界就是什么。以前苏东坡有一个好友叫佛印禅师，这个人在开悟以前是个没有文化的人，没念过书，但突然有一天悟道以后，突然间好像打开了某种潜能，他突然间会写诗作画，书法写得非常好，诗也做得非常好，很神异。他跟苏东坡是好朋友，两个人经常泛舟啊，划船四处游玩啊。因为苏东坡的家跟当时佛印住的那个禅寺中间隔着一条江，隔着一条湖，他每次去都要乘船过去。佛印还有很多次跟他两个人一起乘船送他回来，所以两个人经常在船上。有一次苏东坡跟佛印在船上的时候开玩笑，佛印就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立刻灵机一动啊，他总算抓住机会了，他马上回答，我看你像一头驴啊。然后佛印哈哈大笑，也没有回答什么，就送他下船了。结果苏东坡回家以后就跟他的太太说，今天我真是占了便宜了啊，就如是把这段故事讲了。太太说，其实是佛印占了便宜了，是你的回答错了。他说在佛印的心里，每个人都是佛，所以他才看出去你也是佛，而你说他是一头驴，那么证明在你的心里就有一头驴，你看很多东西都是驴，甚至连佛印在你的眼里，你都会看到他像一头驴一样愚蠢，证明是你心里很愚蠢。哦，苏东坡这么一听，一下子很懊悔。一个在禅者的心里，他的外在世界直接来自于他内在的世界。所以一个真正的悟道者，一个开悟者，他非常关心他的内在世界是否纯净，他的内在世界这面镜子是否干净。如果你的内在是干净的，它一定是充满了美跟爱的，因为美跟爱是你的天然本质，它并不需要你去学习，去修来。你内心的爱在最纯净的前提下本来就是充满的。所以这样一个人，他面对生活、面对世界的态度显然会非常不一样，他的心一定是自然就是平的，所以他没必要再把戒律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因为现在有没有戒律对他来说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他的心即使没有戒律也是平的，他的行为即使没有禅定也是直的， 纯正的，他对待他人一定是恩孝的，非但是对待父母，对待任何其他人都是心怀感恩的。他对待那些在智慧上缺乏的人一定是谦让的。为什么会这样？以前赵州禅师有一个公案，有一个这个宫廷里的大官宰相来看他，赵州禅师就坐在床上，就说我年纪大了，没法到门外来迎接你啊。他坐在床上就迎接了这个宰相大官，但是后来这个宰相家里的一个太监，宰相有一次派这个太监来送点东西，送点礼物给这个赵州，赵州禅师马上从禅床上下来，到山门口去迎接他的弟子，他的门徒很不理解，说他的东家来的时候你在床上迎接，他手下的奴才来了以后你反而要到大门口去迎接，这是为什么呢？赵州就说他，说你啊，你实在是智慧太浅薄了。他说上根立志者，你并不需要到山门外去迎接，你只要在禅床上迎接就可以。而一个太监，他的心地是狭窄的，他的智慧是低劣的，如果你不去山门外迎接，他一定会恨你，他一定会感觉到受到伤害，他无法理解。所以为了让他感觉到你是尊重他的，你是关爱他的，你必须到山门外去。这个是出于一个人内心的智慧。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深入了禅，深入了他的心地，他就变得充满了智能，他反而会对那些愚昧的人谦让，因为你跟他顶撞只能证明你也是愚蠢的，你跟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有什么好讲呢？你只能哄哄他，你只能顺着他来说，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慢慢慢慢的你也许还能引导他开化他。如果你发现他是愚昧的，你还要一味的把他纠正过来，那是你的愚昧。对于一个智者来说，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将会变得更加的有眼光，更加的智慧。他看到那些恶的人，他甚至会忍让。啊，前面说他看到愚昧的人、低劣的人，他会谦让，他反而会谦让。接下来他看到那些真正无法讲道理的人、恶的人，他反而会忍让，更加的忍让。因为他既然已经无法讲道理了，那么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了。你完全可以忍让他，如果你能够忍让他，那么他造的恶将会降低，将会减少。如果你跟他硬拼、死拼、死磕，那么他也会跟你死磕到底，两败俱伤。庄子在内外篇里有一个故事，有三兄弟进京赶考，第一个兄弟身强力壮，半路上碰到了强盗，拼命跟强盗抗争，结果最后寡不敌众，非但让强盗把金银财宝全部抢走，而且人也死了。老二去了以后吸取了教训，路上又碰见强盗，然后他就在强盗面前示弱，哎呀，求强盗啊，你不要抢我啊，怎么怎么啊，苦苦的哀求，没用，强盗还是把他的金银财宝都抢了，然后把他也痛打一顿，啊，总算一条命捡回来。老三第二年再一次去赶考，路上还是碰见强盗，这一次他总算学聪明了。他一看苗头不对，扔了几个元宝往远处一扔，撒腿就跑，总算损失最小，而且也没有人身的伤害。所以庄子的这个寓言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你要硬拼你就会倒霉，你拼命拼命哀求你一样会倒霉，因为他是恶人，他并不会因为你的哀求而心软， 他是毫不讲道理的，所以你哀求是白搭的。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老三的方式。他一看强盗来了，赶快扔了2个元宝在最远的地方，然后撒腿就跑，没必要跟他抗争，也没必要跟他讲道理。所以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的时候，需要真正的有智慧。对于一个禅者来说，他在面对恶人的情况下，他就会采取忍辱的态度，因为无论你说什么都是没用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并没有抗争，他只是说：“上帝啊，请原谅他们，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苏菲传统里面有一个伟大的圣人，这个圣人比耶稣要惨得多。耶稣仅仅是被钉上十字架，手脚钉钉子在里面。这个苏菲的圣人，由于他成道以后，在所有伊斯兰教徒面前宣称：“我已经成道，我是神。”伊斯兰教徒一下子愤怒了，认为你简直是亵渎神灵啊！你竟然说你是神，你怎么可能是神啊？你只是个凡夫而已。结果把他抓起来，砍断2只脚，并不是钉死，而是活生生的把2只脚砍下来。砍断2只脚并不会让一个人马上死，他2只脚被砍断以后，他还活着，流血。这个圣人并没有哀求，也没有痛哭，也没有憎恨。他毕竟是一个圣人，他真的是达到了内心的神圣。他开始用他的手在血泊里用他自己的血洗他的手。那些伊斯兰教的教徒本来砍断他的双脚，就是为了让这个人能够后悔啊！你竟然狂妄到说你是神，那么砍断你的脚，让你痛不欲生，好让你忏悔。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他在众人面前忏悔，说他说了假话，他不是神，他只是凡夫。但是他没有忏悔，他还用手去在血里面洗他的手。然后那些伊斯兰教徒就问他：“你干什么要用你的血来洗你的手呢？”这个人说：“只有我自己的血是纯净的，即使这个世界上的水都是肮脏的。他说我用我自己的血来清洗我的双手，我清洗完了以后就可以用我这双干净的手来祈祷。”结果那些伊斯兰教徒暴怒：“啊，你竟然还讲这么狂妄的话！”结果把他的双手当即斩断，砍下来，手脚全部砍断。砍断以后，他还是没有死，他还活着，还有最后两口气。然后伊斯兰教徒就开始用石头打他，要把他活活砸死。所有的人都往这个圣人的头上砸石头，这个圣人一点都没有愤怒，一点都没有怨言，他而且是在笑，他在笑，所以那些人就变得更加的愤怒，用石头砸他。结果后来有一个这个老圣人的一个门徒，他不忍心用石头去砸他，但是他又不得不去砸他这个动作，因为旁边的人如果你不砸，你就是他的同伙啊，也要把你处死。结果这个人就拿了一朵玫瑰花扔向他。这个圣人一看见他的门徒拿玫瑰花扔向他的时候，他本来在笑，那些恶人在砸他的时候，他还在笑，但是他看见门徒用玫瑰花扔向他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所有旁边的这些暴徒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砸的是一个真正的圣者，所以他们是可以原谅的。”这句话只有一个圣人才讲得出来，他甚至在被砍断手脚的情况下，被如此的虐待情况下，他说这些暴徒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我的门徒，你是不能原谅的，上帝永远不能原谅，因为你知道你现在扔的这个人是谁，是一个神圣的智者，你竟然用一个玫瑰花去扔他。去砸他，其实你没有用石头，你用的是一朵花，这只是证明了你的内心仍然是怯弱的。 你在内心深处害怕这些人把你也抓起来，把你也砍断手脚，所以你必须装样子，扔一朵花。就这个圣人就哭了，他说唯一在这群人里面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啊。所以一个智者面对生活的冲击，他的态度与常人是如此的不同，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圣者跟耶稣的态度是一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以一个感同身受的心在体谅所有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知道那些人是无意识的，是在愚昧中的，他知道那些人在内心深处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做的是正义的，他们在惩罚恶人，所以耶稣完全的发自内心的原谅他。如果你的心能够像耶稣那样，能够像这个老苏菲圣人一样，能够像六祖慧能这样干净到立刻认出对面的人，他立刻认出对面的人，虽然对面是个恶人，但是他完全知道这个恶人仅仅是因为愚昧才这样做，他并不认为那个恶人是真的想要作恶才这样做的。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坏人是存心要作恶的，他在他的心里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他在他的心里他至少认为他这样做即使对某一些人是伤害，但是对另一些人是有帮助的。所以从一个智者的心里面，他立刻认出了对方的心理，他立刻同情了他，他立刻原谅了他，他立刻出于同情，出于原谅，他情愿自己保持沉默，保持忍耐，因为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上帝也允许这些事发生，因为上帝不仅仅爱你，上帝也爱那些暴徒，就像耶稣，就像六祖一样，他也认得出，上帝也认得出那些暴徒的心，他也认出那些暴徒最内在的深处，也并不是想诚心作恶。所以如果你的心即使没有像六祖慧能这样，像耶稣那样，先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澈跟纯净，然后产生这样的视觉，这样的智能，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一步，那么你也可以倒过来做。这就是王凤仪40年来一直在东北做的事情，他让所有的人在你没有开悟以前，没有成道以前，先倒过来做。你先有意的对周围的人好，你先孝养你的父母，先忍让尊卑，先使你的行为变得纯净平直。你可以先从你的行为开始，虽然这些圣人是从心里自发的开始产生的行为，但是当你还没有开悟到这个心，当你还没有这么高的高度的时候，你可以先从行为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六祖在这里说，你可以先从行为的平直，心地的善良啊，内心的忍让，先从你具体的行为开始。一旦你的行为开始反映了这些善，你的内心就会跟上，你在你的内心深处渐渐渐渐的就会被同化了，那个来自行为善的频率渐渐渐渐的就会深入到你的心里面，以至于你的心潜移默化的也开始变得纯净。而当你的心纯净到某一个片刻，你一定会开悟，一定会成道。所以这就是六祖慧能提供的一个成道的途径。整部《坛经》里面，其实六祖慧能提供了两个途径，一个是智能的途径，也就是一下子认出你的心性本来面目，这个是从智慧的角度渗进去。但是六祖慧能还提供了一个爱的途径，这个爱的途径就是从你的行为开始。你也许一开始没有悟，那么先从行为开始，从爱开始，当你的行动，当你的言语 都充满了善，充满了爱，渐渐的你的心就打开了，你的智慧就真正升起来了。所以对于一个倾向于爱的人，他可以先从这儿开始，先从心平行直、孝养、谦卑、忍让。对于一个倾向于智慧的人，他就可以先从领悟开始，先从意识的高度开始。其实所有的宗教归结起来，只有这两条道路：智慧的道路跟爱的道路。以往的禅经解说里面，很少有人提到六祖提供的这个爱的道路，也许这是第一次。人们，尤其禅宗的那些禅宗传统里的人，对于像六祖这样的寄送，仅仅把它认为是一个行为模式的劝导，但其实这个寄送内在的深意要比这个深得多，它意味着让你从爱的道路向上挺进。而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你会发现一旦当你从智慧的角度达到了内心的光明，达到了意识的光明，你突然发现你最终来到的那个面前就是爱，你最终其实是来到了爱的面前。换句话说，爱才是真正的帝王，而智慧只是达到他面前的工具。智慧是个阶梯，智慧是个拐杖，而爱是最终的神圣。所以其实在古老的宗教里一直讲，神就是爱，上帝就是爱，这个被一再一再的提及。因为爱几乎在某个尺度上更高于智慧，但是只是某个尺度上。其实在终极的意义上，爱跟智慧完全不可分割。你不可能一个人只有爱而没有智慧，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一个人达到了智慧却没有爱，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只要达到这两极中间的一极，你突然发现另一极就在眼前。所以最终的源头是智慧跟爱的合一。这首寄送其实相当的重要，它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六祖慧能在后面提到的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它的重要性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只讲这一首寄送的原因。它的重要性在几百年，在禅宗历史的600年以来几乎被忽视了。在禅的传统里面，对于六祖讲的这些类似于行为道德的谈话，没有真正的重视起来，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被认出，它就是一个爱的指标，非常重要。好，在接下来第四品里面，定慧品里面，六祖开始讲从智慧的角度深入的方式。所以他这个安排的也还是很好，他先安排了前面的以爱的角度，从行为上，从爱的尺度上深入你的心，然后接下来他再告诉你怎么样从智慧的角度深入你的心。六祖讲，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悟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是定慧等学。所以六祖讲得很清楚，我这个法门其实就是以定慧为根本的，这个定跟慧并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叫定慧等学。善知识啊，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啊，不要说先有定后才有慧，或者先有慧后才有定，这都是不对的啊。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你的内心跟你外在的行为如果是一致的， 那意味着你已经在定慧平等的境界里了。他后面举例子，定慧就如灯光就好像灯跟光的作用，但是这个例子很勉强了。六祖释仲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执心是也。”净明经云：“执心是道场，执心是净土，莫行心现去，口但说之。”口说一行三昧，不行执心。他这个里面从定慧等学，一下子就引申到了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意思就是，你的言行必须纯正，笔直直心。他在一行三昧里提到，所谓的一行三昧，并非叫你常坐不动，不行妄心，这个跟常坐不动没有关系。真正的一行三昧，是指你见到任何的外物，见到任何的事物，没有粘住，没有执着，你的心还是如此的纯正笔直，没有被任何外界的感官刺激迷倒勾过去，这个才叫真正的一行三昧。而当你在这样的三昧里面，意味着你就是真正的定慧等觉了。所谓的定，就是指你没有被外物吸引过去，你安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就是定。所谓的慧，你一下子看到外物的本质，由于你是超然的看，你没有被它迷住，所以你很自然的就能够看到它的最本来的面貌，这个就是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所谓无相，就是你看到相，但没有被这个相，这个外在的相迷住啊。你看到就过去了。人们看到夕阳西下，非常的美丽，但是他的第二念，他就产生了神往。他的第二个念头就是希望下一次能够再来看到那个美丽的场景，一下子就使他产生了回忆。而一个禅者，他无论看到什么，都没有回忆，他并不会说这个场景太好了，我下次还要来看到，不会这样。但并不会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吃，我下次还要吃，不会这样。一个禅者是于相而离相的，他看到以后，他就让它流过去，他完美的欣赏了它，但是他又没有在那个事物上产生留恋，没有留恋，丝毫留恋都没有。这个是对外在的事物，内在的事物也是一样。无念者，于念而无念。你内在的想法、内在的愉悦感、内在的享受感，你经验到了，也让它流过去。所以，为什么古代天台宗里面讲，禅定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禅悦法喜。你在禅定当中，有可能经验到非常令人着迷的陶醉瞬间。喜悦瞬间，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内空间，太喜悦，太神圣了，如此的宁静祥和，你在某一个片刻惊艳到这种内在的神圣空间，然后当你出定的时候，你觉得回味无穷，你希望下一次能够再走进去，而这种下一次再走进去的愿望，其实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在中脉课程里面也有学员，惊艳到非常美好的瞬间，甚至他一再一再的想进入这个陶醉，尤其在中脉达到顶端的时候，你很有可能惊艳到神圣，无以抗拒的神圣感，非常的沉醉。但是你如果一再一再的想进入这种沉醉，想进入这个内空间的神迷，那么其实你就进入了另一个陷阱，那种陶醉感也许能让你神迷很久很久。在印度，梅赫巴巴一生花了40年的时间，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在印度到处旅行，寻找那些 master，也就是神醉的行者。那些神醉的行者，有时候在第六个层面、第五个层面、第四个层面， 在各种层面里面，由于他经验了这个层面的天堂，那个天堂的喜乐，你百万倍的倍数大于人间的快乐，所以他一下子被捕获了。有些 master 在那个经验里一沉醉就沉醉20年、30年，梅赫巴巴行走全印度找那些沉醉者，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摇醒他们。因为这些沉醉者，只有一个沉道者才可以靠近，并且唤醒他们，没有危险。如果普通人打扰了这些 master 的沉醉，这些 master 如果对你产生一丝的愤怒，你的整个一生就毁了。因为他们在天堂的层面里面，他在那个层面，任何的愿望都会实现。他如果你打扰了他的神罪，他对你产生了愤怒，那个愤怒就会实现，你未来的一生有可能因此毁了，有可能会非常的悲惨，所以那些沉醉者是常人无法去唤醒的，只有一个沉道者能够去摇他们，唤醒他们，而一个 master 对沉道者是没有愤恨的，因为这些沉醉者会立刻认出他是源头，他是上帝的化身。所以，当你迷于这些内空间的时候，它的危险甚至比有人砍断你的手脚来得更大。所以，一个禅者他是于念而离念的，他丝毫都没有被内空间的任何喜乐占据，他就像看到外空间的夕阳西下一样，他可以欣赏它，他也并不回避它，因为你没有必要回避任何内在跟外在的东西，你有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你回避任何产生喜乐的东西，那你也是在自找苦吃。因为生命的喜乐是有意义的，它有一个唤醒的作用在里面。但是，一旦唤醒，你没有必要再回忆它。整个生活是无数个当下，你要再一次的回到此时此刻，再一次的抛开过去的经验，这样你才能够保持是全新的。对，无论你是执着于外在的某个经验，还是执着于内在的某个经验，都是一个偏离。对六祖讲，无住者人之本性，你真正应该回到的本性是无所住。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论是什么，好的、坏的、美丽的、陶醉的，还是令人厌恶的、刺激的，你都应该无所住。你经验过它，然后就让它流过去，这是一个禅者的真正定慧的本质啊！所以他这一讲，于世间丑，善恶好丑啊，渊至于亲啊，言语触次息争等等等等，这些对立两极的现象，并将为空，不思愁海。你一下子就把它们抛开。他们经验过了，你就抛开他们，不思仇害。你也无论这个体验如何让你痛苦，你抛开就是了，没有必要说我要报复他，我要回应他，完全没有必要。念念之中不思前进，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你每一念每一个当念，你都不要把前面的体验抓住，你让它流过去。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你如果把前念、今念、后念，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你全部抓住，这就是你被时间捆绑住了。你应该抛掉过去所有的回忆，忘掉未来所有的期盼，只活在此刻。于住法上，念念不住，即无复也。你无论是内在的东西还是外在的东西，你都没有安住在上面，这个就是以无住为本。你如果没有试图抓住任何东西，你是不是获得了真正的大自在？所以禅里面有一句话叫"无欲则刚”，当你没有欲望，你没有试图想要抓住任何东西的时候，你是真正的刚，也就是真正的定，稳定。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迷惑你、诱惑你， 你变得如此的稳定、自由，你可以欣赏每一样东西，然后让每一样东西流过去。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对，无相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也没有，无相的意思是指你看到所有的相，但是你没有抓住它，你没有执着，没有迷恋它们。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非常清楚。你如果能无助于这些相，你的法体就清净了，你的内在就清净了，非常清澈，非常快乐。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住境上心不染着，名为无念；于自念上常离住境，不于境上身心。无论什么境界来，你对它都没有判断。所以耶稣讲，不要判断人，不要判断任何东西。你对他的判断，实际上就是你对他的污染。不要判断任何东西，让他们在你眼前显现，并且自己流过去。你不需要评断他是好的，他是坏的。哦，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这件事是好的，那件事是坏的，都不需要。让他们自由的展现，自由的奔流。但是并不是让你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并不是让你变成像一个木头瓜子一样啊，像一个树桩一样，什么反应都没有，并不是这样。你是清清楚楚的看到的，你也清清楚楚的惊艳到了，你惊艳到了那个夕阳西下，你也惊艳到了一杯香浓的咖啡，你完整的清晰的惊艳到了，你是明澈的，你的心是光明的灿烂的，你其实。在你没有抓住任何外物的情况下，你可以更清晰地惊艳到所有的一切。当你头脑里有思想的时候，你无法专心地品味一杯咖啡。而当你的心是如此的清澈，什么思想也没有，你仅仅是在全身心的全然的惊艳，那么你的经验将是最最彻底的。所以只有一个天真的人，一个纯真的人，他才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他对生活的享受是纯粹的，没有杂质的，没有干扰的，没有时间的，他永远是此时此刻享受当下的全部。他并不是一个木头瓜子啊，他并不是一个呆子。所以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啊？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由此而生，所以迷惑的人，他看到境界，他就产生判断，产生思念，产生留恋，产生厌恶，或者产生喜悦、喜爱、贪爱，这些念头上就产生各种各样正面的、反面的见解，这就是尘劳妄想，各种各样的幻想、幻觉，由此而生。但是你的本性是无一法可得的，那你的本性本质上就是像镜子一样清澈的，它没有任何的思念在上面，没有任何的思想在上面。若有所得，枉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啊，你枉说这个事情是好事，那个事情是坏事，是祸是福，这就是尘劳邪见。你给他头上安头，完全没有必要。所以禅是以无念为宗的，他清晰明了的认识一切事物的原始面貌。而当你没有思想，你认识的原始面貌将会如此的真切，如此的美。克里希那穆提经常说，如果你在一个全观的状态下，完全没有思念，没有思考，你的感官全部启动，在一个瞬间惊艳到整个周遭的环境。在你在如此的一个全观体验下，你突然发现整个世界是如此的美，难以言喻的完美，难以言喻的美。即使一片树叶、树上的鸟叫、远处的白云，都显得如此的美。为什么你看不到？为什么一个开悟的圣者，一个内心纯净的圣者，他每时每刻都看到如此清澈的美，而你却看不到？因为你的心上面全是想法，全是灰尘，全是判断，你 障碍住了你自己的眼睛，所以整个禅的方向其实非常的简单，说穿了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使你的内在变得完全的清澈明亮，不要再自作聪明的对外在进行判断。好的，这个就是今天的六祖坛经。我们接下来是以太身的冥想。以太身的冥想，希望大家能够也当做一种享受来经验它。你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祥和的在你的头顶看着你的中空的身体安坐在那，融化于音乐中，此时此刻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思念，不需要任何的想法，不需要任何的判断，也不需要你考虑你的这个看这个冥想产生了什么效果，它无论有没有效果，有没有这个热，有没有冷，有没有各种各样令人神醉的体验出来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完全放松，沉浸在那个音乐里，沉浸在那个宁静里，这就是最好的冥想。而当你不关心效果，那个效果渐渐的就来到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你不在乎效果的时候，效果就来了，而当你越在乎那个效果，你就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纷杂，越来越没法静下心来。好，所以请大家完全放松自在的沉浸在这个以太的冥想里，即使你睡着了也是好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在放松的睡眠里也许会使你的心灵变得更加的清澈跟纯粹，即使一个睡着的状态仍然对你有帮助。好，我们现在开始。